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本书，虽然有一点历史，不过它也是天下文化发行。这本书我觉得一直在博客来书店都还找得到，我今天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的导读人一起跟我们聊这本书，对手偷不走的优势，冠军团队从未公开的长胜秘诀。在今天录音之前，我想要给各位的一段金句出在这本书的第十九页，第十九页是它的第二 part， 谈到冠军团队的长胜秘诀四大金律。通常像这种什么四大金律啦、五大原则啦、三大看法啦，像这种我都会去仔细看一下它这个金律本身有没有相互关联性，或者是独立事件，或者是这些金律它能不能用一些比较具有实战的东西让我们来做一些连结。我看完之后我非常推荐这四个主要的金律。这个金律有点像是说，如果你要打造一个冠军团队，你要打造的是健康的还是赚钱的。当然书谈到的是健康，那怎么样叫健康？各位可以看一下这四个条件在你的组织里面有没有出现呢？第一个，建立团结的领导团队，它的 keyword 是团结。第二，创造组织的透明度，它的 keyword 是透明度。第三，充分沟通，它的 keyword 是充分。第四个金律是强化核心观念，你的公司核心观念是什么？今天要跟各位导读这本书，先看一下它的英文书名叫 The Advantage， 就是有点像是好处或者优势。刚刚我一开始跟各位谈到，组织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在市场上，而可能是在组织内。而你要求建构的团队到底是一个健康的公司团队，还是一个聪明的公司团队，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今天邀请到的是天赋优势教练蔡佩金，要来跟大家一起导读这本书，马上来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本书，英文书名叫 The Advantage， 对手偷不走的优势。你看这个书名下的实在是耸动啊！冠军团队从未公开的长胜秘诀。今天邀请到的是天赋优势教练蔡佩金 Sarah，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Sarah。
好，因为这本书在写的内容，当然我那个四个金律大概就已经讲完，这个书主要的纲要我听 Sarah 讲说，你是不是有一个你自己的亲身经验，然后你曾经待过一个所谓的冠军团队，而这个领导人跟你之间又有很密切的关系。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好吗？
好啊，刚刚宪哥提到这个故事，刚好是我过去在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 CEO， 他是麦肯广告的这个 Elio。那书中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说成功的一个组织它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嘛，一个是聪明的，一个是健康的。那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那个公司，这个老板把这两块都顾得很好。当然聪明就表示说他这个人要非常有策略啊，他要很有行销的财务的这个 background 嘛，
公司要赚钱啊，
对，公司总不能就是对就是要有盈余嘛。再来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把公司打造成一个健康的组织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最近好生病然后离开，但是大家在怀念他的时候 ，even 已经过了二十几年，其实大家都还是一直提到这个老板的好，而且是好几百个人都一起提到，
好几百个人，
对，因为我们当时也就是同期就大概一百多人了，
所以你离开这个公司二十年了，
差不多，对，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待的公司，
年轻的时候待，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因为你想想看，过了二十年，大家怀念在那个公司那个老板，都没有人说他不好，而且都一直在说这个老板的好，所以你看他。就是在公司经营上他怎么样去打造这个健康的组织，我觉得他真的是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示范。那怎么说呢，比如说他当然就是会让每个人放在对的位置，而且很多人在怀念他的时候是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说，这有什么难的，虽然我不记得这句话了，
这有什么难的，
我可能没有常去跟他说这个很难，或是这课很难搞或干嘛，但是就是大家常常提到这句话，这就在最近的 Facebook 怀念他的时候都提到说，老板常对他们说，这有什么难的，所以就因此而鼓励他们去接受一些可能
挑战，
对，看似自己觉得很困难的事，但是老板都这样鼓励你，而且老板会给你方法所以他等于是其实带人就带心，我觉得健康的组织就是你的领导者一定要带心，但是带心这种事情真的是很难说，
很抽象啊，
对，很抽象那举例来说，比如说他怎么带心，我们是一个外商公司嘛，一个很大 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广告公司，所以我们其实盈余都要上缴美国。但是他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我缴给美国的够了之后，我其他的就留下来给台湾。所以他把这些钱用在哪里？用在教育训练上面。书里面讲到了说那个什么两天一夜的这个 training，
当时
我们每年都有，然后每年都很期待，然后他每年都请很好的老师，让我们去住好的饭店，请好的老师来帮我们上课。
然后20几年前就有这种观念，
很厉害。然后大家晚上就很 happy， 在那边喝酒干嘛的，就是所以同事感情会好。其实我觉得那个 training， 然后还有那样的 activity， 也就是帮上很大的忙。然后另外是刚刚讲那个盈余嘛，所以当时你看20几年前，我们每个人那时候我们的其中一个客户是 BenQ， 他不是做笔电嘛，然后每个 AE 都换笔电，因为这样方便开会嘛，你不用以前还要再借电脑啊，然后
那个年代不容易啦，
档案抽来抽去这多麻烦，浪费时间嘛。但是反正公司有赚钱，我就把这个投资在帮助你们工作更有效率。
每个 AE 都配 BenQ，
对，
然后客户也爽，你也爽。
每个 AE 你看不分职等，就是从 AE 到 Director 都是。对，那
就像我们公司以前用 HP 的电脑是一样。
对，那你看20几年前了，这很炫，好不好？
很炫。
然后还有比如说，透过福委会发给员工就是 Gore-Tex 的外套。
Gore-Tex 每一年一件啊。
大概发好几年，对，然后当然是不同款式，但是大家那个都留着。像我前几年去韩国滑雪，我还带着那去穿。就是大家就会真的就是很感谢这个老板。
那有公司 logo 吗？
有，对，有，但是就小小的，对。但是其实你现在会 be very proud of 那个 company， 跟当时有这个荣幸可以跟这个老板共事。
那我问一下，你说你什么 Facebook 怀念他，所以你们离开之后100多个人，然后他20几年有一个 Facebook 是你们类似这种校友会那种 Facebook 吗？
其实是因为他就是前一阵子生病，然后
给他集气这样。
对，他在安宁病房，然后就有一个老板发起说，那我们就是每个人留一点言，那他们有人会去讲给他听，就是让他
录声音档，
对，录声音档给他讲给他听。那但是就是很不幸的是，他刚好就是前一两周就离开了。但是也因为那个社团，就是永远的 CEO 的那个社团，然后就是大家就很多留言然后把过往的这个往事回忆，我一本很多我自己都不大记得，但是就是当初老板的好，你就会一一的回想起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大家真的很感念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曾经跟这么一个就是很懂的用人，然后打造一个健康组织的老板工作过。所以我当初看到这本书，然后刚好那时候又碰到老板生病的这个例子，然后就马上就是想起来把他的这个丰功伟业跟这本书提到的这个
四个金律，
对，就马上做连接。我觉得他几乎就是每一个都有做到。
好，那太好，那我们一定要请那个 Sarah 来谈一下，因为这四个金律其实团结的这个领导团队啊，我想可能每个篇章我都请你大概简单谈一下，
可
你可能用这个你当时的麦肯广告，或者是你因为你出社会也时间久了，你有没有相关的例子？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好不好？
可以。我觉得领导团结的领导团队，我觉得他书中里面讲到很重要的部分是 working group versus team， 这个其实是大家很难区别的，就是我以为大家是个 team， 但其实本质上是个 working group。那这两个怎么分别呢？就是 working group 其实就是各自表现嘛。
对，
我每个单位我就是只顾自己的 KPI， 其实我也不顾整个公司的整体目标。但是如果 as a team 的话，那我们是有共同目标的，我们是要为这个共同目标一起负责的，而且我们可能会做出必要的牺牲，因为我们有更远大的目标嘛，所以我的这个部门的利益可能就不是最重要的，我是以公司利益为主。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团队了，不然这真的只是假象，然后真的只是 working group， 就是只是大家一起工作，然后把这个各自表现加重起来，但是它并不会产生一个很好的重效。所以我觉得 for 一个不管是经理人啊、领导者啊、管理团队的人啊，其实你都要很用心的去思考这一点，就是你带 team 到底是 working group 还是你真的是带 team。
这个在以前我们，因为我常常在上这种团队的课程，我们常常会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小学生打扫教室，教室里面小朋友假设30个分成6组，第一组扫地，第二组拖地，第三组搬桌椅，第四组倒垃圾，第五组擦玻璃，第六组清蜘蛛网，他们就开始打扫了。结果你会发现把部门切得很细之后，他们彼此是很难合作的，因为个子高的 没有排到擦玻璃亲自之王、嗯、女生跑去搬桌子她可能力量不够、嗯、所以其实可能老师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先叫男生来先把桌子全部搬开、嗯、女生分两组一组找扫把一组找拖把当她搬桌子搬开的时候扫把跟拖把马上就上去然后剩下的男生搬完桌子之后直接高的先去擦玻璃跟亲自之王如果老师的目标是要想办法让今天的这种清洁竞赛拿到第一名老师可能会这样操作而不是一个 as a group 这样子发现来统团队这个其实在 Sarah 刚刚举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其实很值得玩味其实也很考验主管对于团队领导的基本概念还有他们当部门之间利益一旦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做利益分配、啊、第二个谈到的是组织的透明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老实说在外商或者在本土的公司可能对这个题目的意义上可能了解上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以前在外商上班至少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透明度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透明度对我来讲就是有没有清晰的策略、
嗯、
这策略包括可能公司的使命愿景上到那一层、嗯、再来是那我们现在公司可能今年的目标核心价值是什么、嗯、那我们的 strategy 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以及那我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嗯、
对我来讲因为我是一个战略思维这个优势领域比较突出的人、嗯、所以我会希望当我要接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会想要知道全局我会想要知道那我这个角色在整体上扮演的重要性是什么
你会想要知道全局、啊、
对就是我会知道那我到底在里面要干嘛我不是只做我的事我要知道说 overall 那这个公司的共同就是远大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所以我才知道说我可能不是我当然只是一个螺丝钉但是我这个螺丝钉在这个大的这个整盘里面也是有它发挥的作用了、嗯、所以对我来讲组织透明度对一个以策略思维比较突出的人来讲就是会希望纵观全局就是你告诉我全貌、嗯、你不要只够 by piece by piece 的讲这些、哦、就是很零散的 information、嗯、对我来讲就是那我会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那老板如果没跟你讲你会去问吗
我会去自己搞清楚、
哦、你会自己去搞清楚
对我会去自己去搞清楚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哦、那这样做不管是以前在 agency 就是对客户嘛、
嗯、
对客户你做广告其实你最终还是要帮客户卖东西啊、
嗯、
所以要促成销售嘛所以销售是最主要的 KPI、
嗯、
或是如果是品牌的形象好了那形象的提升这是 KPI 嘛、
嗯嗯、
但是以创意来讲他可能得奖是他 KPI 啊、
哦、
但是你看就不是啊你今天你 对,、嗯、
对
那每个人的这个 KPI 不同的时候
不一样、嗯、
对那你其实就会搞错重点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透明度就是那你要抓到重点是什么
很好
对、嗯、你不能就是你要做对的事而不是把事情做对、
嗯、
所以这对我来讲就是透明度就是公司要让每一个员工都清楚我们现在的 overall picture、
嗯、
那你在哪个位置你要做什么事你可以帮上什么忙、
嗯、
对我来说透明度就是这个很关键的他书里面讲的那个六个 Q、
嗯欸、那我再多问一个、
嗯、
你是说因为你是在天赋优势里面你是战略思维排很前面那如果对于那种不是战略思维很前面的一般职场工作者你觉得如果了解 whole picture 对他们来说它的好处会是什么
当然有好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旅行、嗯、你总知道你要目的地是哪里吧、
嗯嗯
啊、你要知道
地图长怎么样
对啊你要有地图、嗯、你才会比较快到嘛、
嗯、
你就不会有
走远路、
你才不会焦虑或是你可能绕路或干嘛、嗯、其实有一个就像人生也一样如果你今天知道说、哎、你的人生使命或是你的目的地在哪你就不会每天都在想说那我现在到底在干嘛、
嗯、
对就是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蓝图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嗯、不管你是哪一种优势天赋领域的人其实都会有帮助的
嗯，很有道理好这是金律二、啊、金律三谈到的是充分沟通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刚开始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因为组织内部的充分沟通看起来也都是很重要你怎么看这个篇章呢
他其实这个篇章主要谈的就是价值嘛、
嗯、
对那价值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公司的核心价值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非常重要、
嗯、
你必须其实我自己以前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先搞清楚这个公司的文化、啊、或者是价值观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
嗯、
我才会去就是考虑这个工作
对对
然后当然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远大的大方向嘛但是细到比如说哎，那这个价值要怎么 deliver 刚刚书中有提到说、
嗯
哎、可能有一些标杆的员工你可以去表扬或赞扬那你可能就知道说哦，所以公司重视的
这个、啊、care 是这种人
对、嗯、那他可能是一个 example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沟通、嗯、他书中讲到很多的是这个就是价值方面的东西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就是要落实在整个组织文化里面了
嗯，好最后一个篇章谈到的是强化核心观念你怎么看呢
强化核心概念的部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感的是说，它里面有提到说找到对的人，然后给他们成功的机会，企业就会成功，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知人善任嘛。
对，
那要怎么知人善任？ 对，那你要怎么知道他到底擅长什么？那现在有很多科学的工具，包括书中也提到，比如说 MBTI 啊，或是说我自己比较强专长的是那个 Clifton Strengths 盖洛普的这个优势啊，其实都是有很多科学的工具可以帮助组织或是主管去更了解每一个人擅长跟不擅长之处。那其实书中也提到说，我们要坦诚嘛，坦诚自己弱项。问题是，其实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工具，你真的其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我到底弱在哪，或者是我强在哪？对，因为强的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他不觉得。哎，我有什么特别的？但其实这是因为他的天赋，导致于他这方面很强。那弱的可能就是他很不擅长的、啊，对。那他可能一直想说，我要靠后天补救或努力来提升这个能力，
很费力。
但如果不是天赋，抱歉，真的很困难。对，那你就不要浪费力气嘛。那 as a 主管，你就可以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那你在领导整个团队的时候，当然就是可以更省时省力啊。
嗯，很有道理。好，这本书其实非常简单扼要，但是虽然说它有一点时间出版，不过我觉得这本书由 Sarah 来跟大家导读，非常有，因为你的洞见很深啊。好，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现在有点像是这个自己公司自己是老板，然后是一个独立工作者，也是组合型工作者，你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阅读，或者是怎么看会对这本书比较容易上手？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他提到的很多概念都是这种很基本，但是long term sustained， 有点像就是比如说与成功有缘那种，就是都是一些金律。其实不管你是个人工作者还是你是组织里面的领导，其实你只要 follow 这些 principle， 其实你的这个公司或者你带领的团队应该都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就是你想要带自己的领导或管理人，你想要更精进提升的人，都很适合来去阅读这本书。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天赋优势教练蔡佩静 Sarah， 她其实自己在这个盖洛普天赋优势的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非常具有知名度，也希望透过这个四大金律的导读，以及她一开始谈到她前公司二十几年前的公司的主管的辞世的一个例子啊，也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体会到，其实一个公司的主管，你看他离开了，然后这么多人怀念他，时间还隔了这么久，可以理解啊。这个我相信是对手偷也偷不走的优点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例子。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导读，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各位收听的是书房现场单元的内容。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这本书啊，其实对手偷不走的优势，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书名有一点耸动，好，当然我仔细看了这四大金律之后，我个人是非常认同。但是 before 在这四大金律之前，我想跟各位谈到书中谈到的三个迷思。当然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本书也不见得只适合公司的主管，其实我们个人工作者也非常适合，就是什么是你对手偷不走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经验迷思，以前我上课就这样上，所以我以后这样上课应该也可以，以前我写书就这样写，我现在这样写书应该也可以，我以前这样发文现在发文应该也可以，这就是所谓的经验迷思。有时候做得越久的人迷思就越多。第二个就向前冲迷思，有点像是说我鼓励我的员工跟着我一起向前冲，绩效越多越好， KPI 能够达成超标最好，向前冲真的是对的吗？第三个是量化迷思，就所有的东西指标都可以量化。刚刚 Sarah 讲的那个例子，他前广告公司的大老板辞世之后，这么多人怀念他，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量化或可以量化的吗？当我们想清楚这三大迷思之后，我们就来想，我们先不要讲公司，好，我们先讲个人。你是一个赚钱的个人、聪明的个人，还是健康的个人？如果你的身心灵平衡，可能你的绩效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可以长治久安。还是你今年时好时坏，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或者是在行销财务上做得非常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冲得太远太久太长，你要的到底是哪一个？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或许各位会觉得好像很老生常谈，但是我仔细看他的例子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都很实用。第一个就坦诚示弱，我在想，如果我是这家公司的 CEO，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之后，大家这样子跟我怀念， 是不是以前我也有一些能力所及的地方，我做不到，我跟我的员工说我可能有些地方能力不足，但是我的员工可以适时的补足我。第二个哦，民主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要带领一个团队，什么事情都用投票的，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第三个哦，有时候无意间形成的价值，说不定会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东西。刚刚我在听 Sarah 讲那一段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个主管就发起在脸书上成立一个社团，让大家留一些话，可是没有人想到会做这件事。而这件事情，这个社团或许就会变成怀念这个主管非常重要，而且凝聚这些20年前的同事非常重要的特质。最后，他提到了一个公司所谓的提醒长。所谓提醒长，就是当你的公司进到所谓聪明状态，可能已经不健康的时候，这个人要举手 say no， 有点像是组织里面扮乌鸦的角色。或者我用举个例子，可能各位最近在听什么政党在选举啊，有些人在组织内就要扮演乌鸦的角色，这就是所谓提醒长。而组织内真的能够接纳这些说实话的人吗？你要听的都是好话，你确定你是一个健康的组织吗？总之这本书其实有非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虽然说它有一点时间，不过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这本书的作者是兰奇欧尼，我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一集的导读能够理解刚刚 Sarah 所分享的这个老板的例子，以及公司的这个四大金律，你们公司做到了多少。而组织内最大的敌人往往不在市场上，通常是在组织内。你组织内的敌人到底是谁？你们公司是聪明的组织还是健康的组织？希望各位在今天这一集有学到一点东西，我们下集再见，拜拜。